现在接下去讲的是简单就叫做普贤行愿品，它原来的题目啊详细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信愿品。这个行字啊，如果站在普贤菩萨的立场，应当要念作信，品性的信，修成叫做信。站在我们学佛的弟子们的立场，我们刚刚在学，正在学习修行，就可以念作普贤行愿品。行是正在动作，正在学习，信是已经修成了啊，圆成这个德性啊，所以叫做普贤信愿品。那么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名相啊，在文字上如果都念作普贤信愿品啊，好像不大那么调和，念行好像顺口一点，普贤行愿品念起来好像是比较顺口一点。那么就是站在我们初学佛的人的立场说，是正在修行学习行啊普贤行愿的时候，所以就念作普贤行愿品。要讲这个内容啊，先了解华严经的翻译的经过。全部的华严经最早翻译的是东晋时代了，所谓六十法眼了。在东晋时代，东晋安帝义熙年间翻译的华严经，就是佛陀巴陀罗三藏法师翻译的，一共有60卷34品，这是最早翻译的华严经。后来到了这个唐朝武则天的时候，第二次翻译的有80卷，有39品，文字嘛有53万余字，现在讲的史地平的经文就是出在80华严，这个第一次的翻译在东京，第二次翻译在唐朝的武则天的时候，前后相差270几年。六十法眼的翻译时间在东晋时代，在这个西晋来算了，就是西晋的418年到420年翻译完成。这个第二次翻译的80华严呢，是西晋的695年到699年才完成，那么中间相差差不多275年左右，那么因此之故啊，我们看古代的高僧大德的著作，凡是有引用华严经的文句啊，如果是在唐朝之前所有引用的文句，差不多都是东晋翻译的华严经。因为在唐朝之前呢，释迦南陀法师还没有来翻译第二次的80卷，那么以前引用的，尤其像天台智者大师三大部里面所用的这个华严经的文句啊，都是60华严的。甚至流通到今天呢，我们平常日课里面用的文字，有些还是在60华严里面的文句的。例如我们寺庙里早晚课啊，早晚课结束的最后有3皈依。那个自皈依佛的文字啊，我们现在念的自皈依佛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是皈依佛当愿众生两句两种译本相同。后边两句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这是六十华严的，是东晋翻译的啊。在唐译的文句不是这样的，唐译的文字这两句叫做照龙佛种发无上意啊。所以因为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这个句子啊一向用惯了，所以早晚课的三规还是用的六十华严的文句啊。这是在六十华严的进行品里面，同样有进行品了进行品翻译的文字彼此稍稍有点不同。而我们平常说心佛及众生四善无差别，这个句子也是出在六十华严，八十华严的文字也是不太一样啊。那么六十华严六十卷，这是东晋翻译的第一次翻译，第二次唐朝武则天时代师禅南陀法师翻译的八十华严，现在普通一般无论是读诵讲说用的都是八十华严。那么另外啊，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啊，是在四十卷的华严经啊。平常习惯性说东晋翻译的叫做六十华严，唐朝翻译的叫做八十华严。那唐朝到中叶，唐德宗年间，唐德宗贞元十二年的时候翻译的华严有四十卷啊，人家称它叫做四十华严。实际上啊，这个四十华严就是前面六十八十的最后一品，叫做入法界品啊。六十华严最后一品也叫做入法界品，有第三十四品。八十华严最后一品第三十九品也是叫做入法界品啊。而这个四十华严呢，实际上就是六十华严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的内容相同，不过六十华严里面的入法界品只有十七卷，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只有二十一卷且不用文字去分多少啊，只在卷数上八十华严也只比六十多四卷。现在四十华严呢，前面三十九卷通通跟二十一卷十七卷的入法界品内容相同啊，相同。为什么这里现在多呢？多到四十卷，只有第四十卷，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一卷经啊，是第四十华严的第四十卷，为前面两种译本所没有的啊。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十大愿王啊，六十华严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最后都没有。那么六十华严八十华严的入法界品到讲到最后，就是到了这个四十华严的第三十九卷，第三十九卷最后啊，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功德，到此为止，那么就结束了，没有后文。所以这个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四十华严没有翻译之前，以前的人研究华严经啊，大家都知道华严缺少流通分，正中分前面有续分啊，续分正中分都有了，可是没有流通分啊。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六十八十它同样都是没有流通分，到了这个四十华严翻译过来啊，有流通分啊。流通分在哪里啊？就在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普贤行愿品的最后，寄送完毕之后，寄送完毕之后后边有文字啊，那个长文的文字里面就是全部华严的流通分啊。这一卷经非常非常宝贵啊，因为已经翻译过来的中文的华严经前面的只有正宗没有流通分，现在这个四十华严的第四十卷 最后聚诵说完了，由刘通分，那么就是把全部华严呢、啊、组织完成，成为一部中文的华严经的这个略本的完备的情况。因此啊，后人有四十梵言翻译过来之后，后人觉得这个八十梵言大致已经很圆满了。入法界品里面虽然有些四十梵言有，而六十八十没有的，他觉得如果能够把普贤行愿品这一卷四十梵言的第四十卷把它排在八十梵言的后边，这样全套就够了，认为华严经有这么八十卷，再加这一卷就是八十一卷，就完啊，就圆满了，因为后面有六通分了，这就可以了。但是呢近代啊，弘一大师他经常读诵华严，他最欣赏华严的文句，还有一位居士徐文维，这位居士都是专门修学华严的，他们总觉得八十华严里面的入法界品啊，有些文字缺略，而四十华严里面完备。但是如果单独八十华严里面的入法界品呢、啊，总觉得还是不够圆满，因此他提倡把八十华严读到第五十九卷，历史间品完毕，接下去第六十卷开始就是入法界品了。他说最好啊，八十梵言读到第五十九卷的时候，从第六十卷开始换读四十梵言，这样子一部华严经就是九十九卷，九十九，五十九加四十，九十九，这样才算完备。提倡教人真正要读华严了、啊，以这种方式读诵最完备。我在四十年前，不止四十年了，将近五十年啊！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文字啊，我也用这种方式学习。我在官方自己读诵《华严经》的时候，就用从五十九卷读完之后，六十卷就换上四十华严啊。把它一部华严九十九卷算是最完备，这样子也读过不晓得多少遍了啊，觉得实在好处太多啊，而且这个四十华严的翻译啊，它的文字非常之好，你没有看过前面的三十九卷，你只看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文字也可以知道。也会觉得他这个文字不亚于八十华严的文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有很多地方的文字啊翻得非常之好，所以因此之故啊，不能说是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四十华严这样子三种品牌，只能说六十华严、八十华严，而四十华严就是入法界品的内容完全相同的，而且最完备的，前面有所缺的地方这四十里面通通有了。所以因此之故啊，读华严经能够从五十九卷完毕之后第六十卷就换上这个四十华严，一直到普贤行愿品圆满九十九卷，这样是最完备的。要读华严用这种方式啊。现在我们要讲这个普贤行愿之前呢，先研究这个题目，总题目叫做大方广佛法眼睛啊，这个不必再说，因为前面开始讲华严的时候就有解释题目，这个题目已经讲过，所以不必再讲。接下去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这个是品目，属于入法界品一品的品目。六十八十的入法界就是这里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而它没有普贤行愿， 因为入法界品到后边呢，没有这个最后一卷的普贤行愿的十大愿，所以不算是完备啊。这里用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来把前面的入法界当作注解。什么叫做入法界？就是入于不思议解脱境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入法界。入正入，亲自修正正入于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为所入所证入的境界啊，普贤行愿为能证入，修普贤行愿就能证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这个屏幕啊，普贤行愿为能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为所入所证入啊，要这样子了解。平时类属于这一类的文字通通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现在先讲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先讲境界啊，境就是心所对的境，心境相对。各位都有心啊，你的心所对的外面的境界，例如现在大家在听经，你的心在用心听经，所对的境界就是讲经听这个人家说法的这个境界啊。界是界限啊，这个界限呢，如果是有形有相的，就是指这个例如国际的境界，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界限，一个国家里面有省份很多，一省有一省的界限，一县有一县的界限，乃至乡镇村里各个有它的界限，这是有形有相的啊。例如说普门讲堂虽然是地方小小的，有它的界限啊，围墙之内属于它的界限，之外就别人的了，不是属于他的境界。这是界限。那么这是都是属于有形有相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叫做分际境界啊。它每种形象的境界有分际有界限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境界是无形无相的所知境界，心内所知的境界。个人内心所知的境界不一样啊，个人的境界都不一样。比较容易明白啊的例子啊，像中秋夜月，中秋8月15啊，中秋的月亮最亮了，大家最喜欢的了。可是在中秋夜月，个人看到的境界个人不一样啊。有人看到月亮生欢喜心，很高兴。有人呢，因为离家很远，带外地去，到了外地，这个时候会有思乡的情怀，看到月亮就想到故乡，低头是看明月了啊。看起来天上明月你看到了，低头就思故乡啊。低头就在想我的故乡啊，很想回去，不晓得家里情况怎么样啊。这个思乡情怀出来之后，就有忧愁的气氛呢、啊、出来了。所以这种人看到的月亮跟这个看到生欢喜心的就不一样。这是举例，世间上这种境界个人不同，情况很多啊。六凡法界的众生个个都有他的境界，可是他的境界不能解脱，没有解脱。所以六凡法界的众生只有境界而没有解脱， 他的境界没有解脱，就不叫做解脱境界。什么人才能解脱呢？要断烦恼。所以解脱境界啊，得到解脱的境界有两种，一种是离障解脱，离弃障碍，就是贪嗔痴烦恼已经消除了，见思惑已经断掉了，最起码阿罗汉以上，阿罗汉以上已经断除见思烦恼，他没有障碍啊，没有烦恼的障碍，这个离障的境界啊是解脱，才算是得到解脱的境界啊。六凡法界众生的境界没有解脱，要四圣的境界才是解脱。第一步要有离障解脱，离起烦恼的障碍。第二，得到离障解脱之后，它有作用解脱，它的表现，它的一举一动都是非常解脱，不会有障碍啊。这个离障之后得到作用解脱的情况啊，最起码能够使我们了解的来去自由，来来去去自由自在，不会有所挂碍，说走就走，要来就来，到了这种境界才是算是解脱。世间上的事有很多可以装模作样用假的装出来的，例如没有病可以装病啊，在读书的时候，尤其从前呢，在佛学院里面读书啊，这一堂课不想上，那怎么办呢？假病啊，假病，假病就是可以说跟老师说我要告假请假，为什么请假？我头壳疼了啊，我头很痛啊，没有办法上课。那么老师也没有办法知道你是不是真头痛，你随便说过头痛，既然你敢说病嘛，就当作你真病吧，真假不分，不管他，反正你说病就是病，就让你请假了。病可以假呀，有一个不能假的就是死，死能假吗？死不能假啊。汉朝的蔡伦啊，他假死装在棺材里面，也是无底棺材啊，没有底的，所以他装在棺材里面照样可以呼吸，因为他的棺材没底啊。那么这种装很危险的，那个不能做标准，真正要走就走，说走就走，这种人才是真正解脱。佛法传到我们中国古代祖师里面，有很多得到这种解脱的人。我举个例子，宋朝初年，宋真宗的时候，凤阳啊，在山西，凤阳是地方名，凤阳的善昭禅师，善法的善，昭啊，普照的照，没有四点的，啊，没有四点的，昭火的昭了。他住在凤阳的太子院啊，是太平寺的分院了 啊。他住在太平寺的太子院里啊，他的修持功夫非常之好了，参禅是大开大悟的啊。他到78岁的时候，有一个佛寺叫做承天寺啊，好像这个泉州的承天寺一样的名称了啊。山西有个地方有寺庙叫做承天寺，这个承天寺的住持入灭了，而那个常住里面没有住持，大家最羡慕善昭禅师，希望能够请到善昭禅师去承天寺领导大家当住持，可是他不愿意去。承天寺那边有一位大护法做大官的啊，姓李，那么由他出面了，写帖子，派使者到凤阳，请善昭禅师啊去当住持。第一次使者去啊，品书送去的时候，他不接， 他说我老了，我不行了，我不去，不去。第一次没有答应，使者回去了，回去跟这个士卒李大夫发说明，师傅他不肯来，他说他年老了。再恳请，写的再恳切的信，第二次再去，啊，第一次只有品书啊，第二次是还写信，啊，要求。第二次去一样的，他还是不答应，还是不来，啊，那么第三次，第三次再请啊，他就对死者说，复发对死者说，我说如果这次你去请他，如果不答应呢、啊，你就不能回来，你不能回来，你不一定要请到才能回来，那是第三次。哦，这个压力太大了，担子太重了，谁也承担不了。但是死者不能不去啊，去了。第三次去请啊，善昭禅师还是不答应。他说我不行了，我老了，不能去了。他说师父啊，如果你这次不去，我不能回去哦。那我这个不能回去怎么办啊？啊，不能回去，我说一句白话，就是只死而已啊。你如果不去，我就只有一死。这么严重啊？我不去你就死啊？好吧，好吧，我答应了。好，既然答应了，我们一道去啊，两个人一道去啊。啊，我答应就好了，为什么要一道呢？个人走个人的，啊，因此就叫常住已经到了中午啊，准备菜饭，大家吃饭，啊，准备菜饭啦、啊。这个侍者陪住，啊，善昭禅师陪住这个来请的这个死者，供一桌吃饭，啊，正在吃饭的时候啊，啊。这个死者来请的人就问说，师父啊，究竟是要你先去还是我先去啊？你既然不愿意跟我们同时并行的话，是你先去还是我先去啊？啊，那你一定叫我去吗？他说真的啊，你不去我只有死路一条啊。哦，既然这么严重啊，那我先走，我先走。哦，真的，你说走，死者不懂啊，他以为是走路的走啊，他没有想到真的死的走啊。好，说走嘛，好，那么师父既然你要先走嘛，那我跟着后边也无所谓了哈。这个善昭禅师就问说，有谁要跟我去啊？有一位出家人跑，他的弟子跑到前面来，那师父我跟你去。你一天能走多少路啊？他说我一天走50里。50里，哎，不行不行，你不能跟我，你不行，又换一个来。啊，师傅，我跟你去好了。你一天走多少路啊？他说我一天走70里，70里，比他多20里。哎，不行，您还是不行了，你不及格，不能跟我去。这个时候，正是善昭禅师的侍者，亲侍在他的身边的侍者说：“啊，师傅，我跟你去。哦，你能跟我去，好，那你就跟我去吧。”啊，那你要怎么跟啊？他说师父你走到什么地方我就跟到什么地方，这样啊，好就可以，那你可以跟我走。这个善昭禅师把筷子一放走了，吃着饭筷子一放，他说走就走了。怎么走啊？到长吉光去了，入灭了，鼻子没有风了。你看这个，不但是善昭禅师的来去自由的高明啊，侍者一样的，侍者站在善昭禅师的身边，师父你走了我也去，就站在这个师父的身边，合住掌也入灭了。一个是站住入灭，一个坐住入灭。这个时候死者你想啊，你不要说那个死话，也许师父不会死，你如果不去我只有死啊。哎，好，你说死我就先走好了。结果把善昭禅师也弄死了，连侍者也弄死了。他不去当住持，不去就是不去，你不要强迫他，强迫他，结果，拨他到哪里去啊？到长吉光去了，到红莲洞去了。像这种的解脱，那才是真正的解脱境界。这样，不能假，不能假的吧？不能假吧？这种的走法，绝对是假不了的。因为他这个鼻子没有风之后，以后真的就入灭了，啊，那么只有78岁。 这是真正的解脱境界啊。而祖师当中这种解脱境界的祖师还是不少的，比如到了明朝末啊，四大师之一的紫波大师，紫波啊，紫波大师在监狱里面啊，他住在这个世间，佛法到了这个情况，我住住没有用了，说走就走，就在监狱里面坐住就入灭了，这都是来去自由，那才叫做真正的解脱自在啊。修行修学佛法功夫到了这个程度，够了啊，所以这个才真正的解脱境界。解脱境界如果是阿罗汉的比之佛的还可以思议，佛的境界就不能思议了，所以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就是大菩萨啊，一直到究竟佛国，究竟佛国的解脱境界那就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的道理，不思议解脱境界的道理，在经文里面有说到，那么今天就算到把这个题目啊，若不思议解脱境界说完，普贤行愿留下次讲啊。